这段时间是我们基督徒纪念主耶稣受难的日子，通常称为大白期。全世界的基督徒在这段时间里面纪念主耶稣的受难，黑色的星期五。我特别来到芝加哥瑞伯的一个修道院，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段特别的受难节信息。请问大家，在主耶稣受难的这段期间，我们如何纪念他的受难？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，比如说进食、祷告、默想，这些都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受难的非常非常好的方式。今天我想从马太福音第26章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与大家分享等候的纪念，等候的纪念。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，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当中分享三种等候，纪念主耶稣的三种等候。第一种等候乃是在时间当中的等候，时间中的等候。主耶稣带领他的11位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他对门徒讲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去那里祷告。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去那里祷告。”门徒坐在那里等候耶稣的祷告之后，主耶稣回来。这是第一种等候，在时间当中的等候，时间中的等候。这种等候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。其实我们一生很多的等候是在时间当中，是在坐当中发生的。有人计算，我们人生有1/3的时间躺下睡觉，超过1/3的时间坐着，不管是等候还是做事情，我们在坐着。最后不到1/3的时间，我们在行动，我们在行走。那么在所有这些坐的时间当中，我们坐着吃饭，我们坐着休息，我们坐着娱乐打游戏，我们坐飞机，我们坐车，我们坐着敬拜，在这当中有大把的时间都被坐掉了，都白坐了，白等了。主耶稣的这种等候，在时间当中的等候，赋予了我们崭新的意义。这种崭新的意义乃是等候他的祷告。门徒不仅仅坐在那里等候他的回来，乃是等候他的祷告。当主回来之后，门徒知道他祷告已经完毕了。当门徒在等候的时候，他们乃知道主正在祷告。这是特别特别的一种意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现今基督也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，替我们祷告。我想给大家分享在时间当中等候的两点操练。首先，我们在坐着等候的时候，想到主耶稣在为我们祷告，他在为我们代求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如何为我们祷告，但是我坚定地相信他的祷告是最棒的，是我们最需要的，是最有福的一种祷告。从今开始，每当我们坐着等候的时候，不管是坐着等医生，等着敬拜，等着旅行，或者坐着等红灯，我们都需要有一种等候盼望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。我相信只有在这种祷告当中，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更真实的与他相连。第二种，我们坐着等候的时候，不要玩手机，不要刷手机，不要白等。我们要把心思意念专注在祷告当中。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结束的时候讲：“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”这是一种等候的祷告。从今以后，每当我们等候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以祷告的心态来面对，来迎接主的再来。这是第一种等候，在等候当中与主相连，在时间的等候当中与他同在。第二种乃是心灵的等候。主又带领了3个最心爱的门徒往前行，对他们讲：“我心里忧伤，甚至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警醒，与 同的惊醒，我虔心祷告，我虔心祷告。主耶稣向他这三位心爱的门徒敞开了他自己的心灵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以至于死，以至要死。这是自我开放最伟大的表现。那时候他要为全人类，为他心爱的门徒承担罪定十字架，他敞开自己的生命，让门徒看到他真实的心灵，他的挣扎纠结。这也是对门徒最伟大的一种邀请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与我一同行喜。这是门徒非常非常的一种荣幸，他们居然可以与主耶稣心里痛苦的这种处境相连，以主痛苦的心灵相连，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权柄。可惜他们后来睡着了，可惜睡着了。心灵的相连实际上是人际关系中最伟大的一种连接，也是最困难的一种连接。这需要双方的合作，首先一方愿意敞开自己的生命，分享自己的软弱、痛苦、伤害、需要，而另一方听到之后，他们要谦卑自己，要勇敢，要谦卑地进入对方的破碎，与对方相连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这是非常挑战的。三月初我刚来芝加哥的时候，就收到一个电话，我们一位好朋友的母亲刚刚去世，他希望我为他主持一个葬礼。在那几天当中，我就预备葬礼的信息，同时我也感觉我的心与他们的忧伤痛苦连接起来。直到星期六在主持葬礼之后，我的心态比较释放，比较放松。在那几天当中，我的心与他们相连，我的心在等候一种忧伤痛苦的时刻，就是星期六的葬礼。在我人生各样的挑战当中，我们都需要连接，我们需要敞开自己，我们也需要进入他人的生命当中去连接。这期间就是一种等候，我们进入他人的生命当中与他们连接。其实他人不一定立刻得到恢复，立刻喜乐，立刻得到医治平安了，在他们恢复之前，我们都需要等候，我们不能放弃，我们不能失望，我们不能失去爱心，失去连接。第三种乃是最高的形式，乃是父神旨意的等候。主独自前行，就俯伏在地向他父神祷告：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按我的意思，那要按你的意思。当他回来之后，看见门徒睡着了，他去对门徒讲：醒来，难道你们不能与我警醒一刻吗？之后自己又前行，前去祷告，又是同样的祷告：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。回来之后，门徒又睡着了，他第三次前去祷告，说的跟之前还是一样。第三次之后，我们的主在他自己忧伤痛苦几乎要死的境界，顺服了天父的旨意，坚定决定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走十字架道路。那个时候门徒已经醒了，但是他们失去了这个等候的时刻。这是我们人生最高境界的一种等候，神旨意的等候。我们讲了三种等候，前两种等候都是与主的等候，在时间当中等候主的祷告，在时间当中等候与主的心灵相连。第三种是最高的，乃是与我们的父神连接，等候他的旨意，这是最高形式的等候，最高形式的等候。 其实我们人生心灵的等候，心灵的连接非常之宝贵，不可缺少。但是心灵的等候连接不是最高的形式，我们可能在心灵当中连接，但是没有顺服，没有服从天父的旨意。心灵之后的连接乃是旨意的连接，也就是天父旨意的连接，这是最困难的，也是最高的形式。我们的主向我们揭示显示了人生等候的最高的境界，乃是等候神的旨意，父神的旨意。父神的旨意首先体现在他的爱子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要为世人的罪定十字架。其次，对我们世人来讲，已经信主的，我们要信福音；还没有信的，要信福音。这就是天父的旨意。这段时间，我跟师母在等候前往日本签证。其实我们从二月份就在等候了，这是时间的等候。从二月份开始，我们已经等候一个多月，目前签证还没有消息，这是时间中的等候。其次，我跟师母也在心灵当中在等候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心灵有许多的纠结甚至冲突，但是最终我们仍然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走在一起，彼此连接，彼此等候，这也非常不容易。但是还有一种等候是最高的形式，乃是父神的旨意。父神的旨意我们不完全明白，签证什么时候被批准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前行，这是我们完全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一点，父神的旨意是最好的，是最美的，是最有效的，是最及时的，也是我们应该最顺服的。大仲马讲，当神的旨意向我们揭示出来之后，人生的智慧可以归结为两个字：等候、盼望。等候与盼望，希望这段时间我们众基督徒弟兄姐妹在基督的受难日能够等候，与他同甘苦共患难，也顺服等候父神的旨意，让我们的生命